改编。
王吉元用公款赌博犯了事儿，输了雪花白银500两，这可是极其严重的事件，明知是准死无疑啊，在闯王面前请死。但是李自成看见王吉元，他这个心里不是滋味，就回忆起古城之行，也想到跟王吉元初次在树林见面的情景。这一路之上，王吉元保护着他返回商洛山，想起了王吉元屡立战功，勤勤恳恳，忠心不二，又想到他是张献忠送给他的人，跟自己原来的班底还不一样，怎么办？这就动了一点怜悯之心，原来恨得牙根都痒痒，想要把他杀了，但是现在有点变化，决定饶他不死。但是李自成是真恨，用马鞭子狠狠抽了他一鞭子，审问了之后吩咐了一声：“来人！”一向当刽子手的丁三儿怀抱锃明刷亮的鬼头刀过来了，认为着闯王肯定第二句话斩，就把他拉下去，脑袋给他砍掉了。大刀抽出来准备要下手了，但是李自成没那样吩咐，把他的衣服拔掉，抽他100鞭子，给我狠狠的抽 不是砍头，抽100鞭子，那也不轻，死罪好受，活罪难遭啊。那天那个冷，扒光了衣服，赤身裸体趴在地上，两名士兵拿着鞭子轮番抽他，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把王吉元抽的是鬼哭狼嚎，都没有人动静。李自成把身子撞过去，不忍的再看。李自成心里头反复的思想，要饶了王吉元，怎么说服那些大将？有什么理由跟他们解释？这可不是寻私情。同时李自成扪心自问，感觉到自己作为统帅也有责任，原来那军规军纪上定得不那么严谨，甚至没有赌博这一条，所以说有漏洞，好像多少有点理亏。他正想着时候，100鞭子打完了，回闯王，打完了。王吉元趴在那儿都起不来了。李自成看了看他，好，王吉元，闯王，今天我饶你不死，留下你这条狗命，下不为例。王吉元做梦没想到，认为是肯定得掉脑袋，没想到李自成特例把他饶了，挨了100鞭子，那是便宜呀、养好了伤，那不就完事儿了？王吉元感动的是痛哭流涕，谢闯王爷，谢闯王爷，谢闯王爷。他也来了精神了，趴在地上蹦蹦蹦磕响头。李自成告诉左右的人，把他架回住处，好心调理，让他多吃饱饭。王吉元伤好之后到老营来报道，我还要见你。是，谢闯王爷，谢闯王爷。有人架着王吉元走了，李自成望着他的背影好半天没说出话。那老营的总管不明白，这种事儿没有过呀，压低声音请示李自成：“闯王，就把他这么饶了。”“
嗯，
饶了。那别人也再触犯了，那怎么办？”“
这样吧，
怪我们的军纪定的不严，有遗漏之处，传我的命令，把禁止赌博这一条加上去，要用军款赌博者10两之下打200鞭子，10两之上抽300鞭子，15两的数目定斩不饶，加上去。
是，
别人不敢多问了。李自成也没解释张献忠那些事儿，打狗得看主人呢，将来见着张献忠怎么说呀？所以这个事儿啊，也没有必要跟什么亲兵头目、老鹰总管去解释。总之这件事处理完了，李自成的心里啊，觉着多少痛快一点。就是那四个人要强奸民女的，还没有调查清楚，究竟是谁不得而知。他们的情况跟王吉元还不一样，太恶劣了，那是非杀不可，没有半点通融的余地。李自成想到这儿，带着亲兵张奈和双喜催马到了张家沱演兵场，就是一只虎李过在这练兵的地方。哎呀，山根下一片平地，这尘土飞扬，士兵们练的是热火朝天。李自成立马定睛瞧看，这李过满头大汗，骑着马窜来跳去，在这指挥着，分成了几大部分，一个是阵法，什么一字长蛇阵、二龙出水阵、天地三才阵等等的。李自成一看呢，步伐挺整齐，军容挺威武，但是比较空，没有什么奥妙，变化性不大。李自成就突然想到，看来我手下缺少一名军师啊，缺少刘伯温，缺少诸葛亮那样的人物。哎呀，李自成是求贤若渴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一句，大伙儿全注意到了。你看过年都在家里团圆过年，唯独缺少一个重要的人物，老神仙尚子明不在。尚子明奉了李自成的指示，做一件大事情，到北京去访贤去了，就是访诸葛亮、刘伯温那样的人物。但很多人都不敢问，只有李自成心里头有数。李自成看完了阵法之后，又看了看有一队士兵练爬成树，哪来的成啊？就落了5张高桌，有的落6张桌子，两旁边有人扶着。这士兵们离老远跑过来练习攀成树，成成成成爬到最高上，一个跟头翻下来，有的快似猿猴，手脚麻利，有的特别拙笨，爬到半道上掉下来了，有的根本爬不上去，有的连人带桌子全都扑倒了。李自成非常不满意，催马来到近前，甩凳从马上跳下来，先别练了。大伙一看闯王来了，呼啦手全站好了，闯王，闯王，你们的教练是谁呀？旁边过来一个小伙子，闯王爷，我就是教练。哦，你不就是王虎吗？正是我。王虎啊，你要抓紧了，练这种爬成术是个苦差事，你要不加紧督办他们练，将来有朝一日用上的时候可就麻烦了啊！到时候完不成任务，我唯你的试问。闯王放心，这些人呢大多是新来的老百姓，还有些过去是土匪，投靠咱们义军来了，从来没受过训练，因此训练起来比较困难。不过您放心，只要给我时间，我保证能练出一支精兵的。好吧，那我就给你们做个示范。哎，李自成来了高兴的劲儿了，把外边的棉袍甩掉了，挽了挽袖子， 把大笔劲塞到袋子上，他练。哎呀，那个快劲就甭提了。你别看李自成平时不参加练兵啊，那只是手脚麻利，快似猿猴，几下就到了顶上，然后一个漂亮的翻身，轻飘飘，双脚落地。士兵们爆发出热烈的掌声。哎呦，怎么闯王爷可真了不起，咱们啥时候能练到他老这种程度？李自成告诉大伙，平时多出点汗，多付点辛苦，战时少流点血，避免大量的伤亡啊，弟兄们可要抓紧的练呢。是是是，李自成这一来，义军们是身受鼓舞，那练起来干劲冲天。李自成又看了看其他的，有练习射箭的，有练习举盾子的，最引起他关注的是长枪队。这长枪队啊，在西北那个犄角，四五百人练的是热火朝天。这长枪队分了两队，一队200人真是长枪队，拿那么多长枪，手里拿的都是白了杆子和猪杆子，但这个尺寸差不多少，长的都是1丈8尺长，视为长枪队。还有200人组成了短枪队，说这短枪队也不是短枪，所谓的短字是比那1丈8短，比其他的兵器还是长得多，尺寸在1丈左右，但是那杆子都比较粗，正好磕把。这么两队在这艰苦训练，这个是李自成的倡议。原来李自成的部队大部分都是骑兵，由于战争的消耗，战马严重的损伤，现在补充不足了，只好抽出一部分军兵变成了步兵。但这个步兵战斗啊，比起骑兵来，他要吃亏。那骑兵又快，人高马大，那步兵靠的是两条腿，严重的伤亡。为了弥补这个，避免损失，李自成提议练长枪，1丈8尺长的长枪，那够骑兵就够得着，挑马也好，挑人也好，他方便呢。那么提议之后，大家一致赞成了，就找了这么些白了杆子，那么多的猪杆子，得有个人教他们练枪。这个大枪啊，是百兵刃之中的贼。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说大刀是兵器之中的帅，大枪是兵器之中的贼，它又普遍又最难练，变化莫测，什么乌龙出水、怪蟒翻身等等等，变化多端。大枪要使好了，那可了不得。要讲究义军中对枪最有研究的是刘方亮。刘方亮啊，是祖传使的是沙家枪的枪法，之后因为刘方亮是个有心的人，他又把齐家枪，就是齐继光的枪法，杨家枪、高家枪，许多的枪的奥妙综合在一起，独创了一门神枪。刘方亮那是常山赵子龙样的人物，可了不得，谁也比不了。现在刘方亮不在，在萧山跟高夫人在一起呢，没有这么个总教练，怎么办呢？矬子里拔大个，选来选去，选去选来，有一个人可以当总教练。此人也姓李，是李自成的堂弟，叫李洪恩。因为大排行排到12，所以又叫李十二。李自成非常喜欢他，老管他叫乳名，叫小恩子。哎，这个人精灵怪杰，对枪上有研究，所以就选中他做了总教练。其实他很称职，兢兢业业。自从他接管这个工作之后， 认真的教练大枪军队，哎，练得颇为出色呀。李自成为了感兴趣，亲自到这儿立马观看，一看的确有进步，比年前强多了。这李洪恩呢，正在这指挥练大枪，斜眼角一看，闯王来了，他这身子就一震，表现的极其不自然。李自成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又假装没看见李自成，手中拿着小旗儿，指挥长枪队刷刷刷继续练。双喜看见了就喊：“十二叔，十二叔，闯王爷来了！”他才假装才发现啊，赶紧跑过来了：“二哥，您来了。”李自成从马上跳下来看了看他，那李自成的眼睛不揉沙子，也发现这小恩子眼神飘忽不定，这眼神里透着恐惧的样子。李自成心里就一翻个，他为什么有意回避我，不敢跟我打对眼光？莫非他心中有愧？他马上就联想到四个人夜入民宅强奸妇女那件事，能不能是小恩子干的？又一想，不可能，因为三军督练是一只狐李过，李过抓军纪是相当严的，这小恩子在李过的治下不敢触犯军纪。但又一想，这玩意儿不能打保票。为什么想到小恩子身上？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，调戏过妇女，那次闯王好像被把他宰了。他跪在高夫人面前苦苦的哀求，高夫人助他一臂之力，才免了他的死罪。打那之后，李自成对他没有提拔重用，要按理说他又是十二帅，又是李自成的十二弟，又是李过的十二叔，怎么说也得沾点光吧。现在依然是一个练兵的头目。为啥呀？就是李自成从心往外对他不信任，所以没有提拔重用。联想到过去这段历史，所以李自成的心里头翻了两个个。但是事情没有调查清楚，无凭无据，你也不敢断言谁是谁，光凭着他的眼神也不敢说这事儿就是他干的。所以李自成心里默默的祷告，但愿不是我的老弟，这要出在我们老李家，真是小恩子干的，你叫我如何是好，我怎么处置？李自成想到了，现在李氏家族死伤殆尽，身边剩不了几个李氏家族的人了。新兵头目李强是他本家的一个侄儿，还有这李洪恩是他的堂弟，再就是还有两个姓李的跟着高夫人没在眼前。难道说都把他们杀了吗？老李家挖苗断根吗？李自成不敢想这些事，把他抛在一边。李自成还表扬了他几句：“恩子，教的不错。二哥，多谢您夸奖。反正我接受这个任务之后，我制定了一套枪法，每天认真的教他们练习，我看着也有所长进。恩子，三个月之后能把他们拉出去吗？
能。”
用不了三个月，两个月就可以派上用场。不过恩子，我要的可是精兵。
二哥，我也没说不给您精兵，如果拉出去派不上用场，您唯我试问，砍我的脑袋。
恩子，君无戏言，我敢跟您开玩笑吗？我说的也十分认真。
好
好，我相信你，就认真的练吧。
哎，
刚说了这么几句话，一匹快马从远而近，报事的军兵从马上跳下来，来到李自成近前，
报闯王爷，
刘总少请您过去一趟，有事跟您商议。刘总爷是谁？就是刘宗敏二把手，主抓军纪的。李自成明白了，肯定调查出眉目来了，要请示李自成如何处置。李自成点了点头，
好，我马上就去。
恩子，
恩子，
啊，二哥，
好好练啊，我要走了。李洪恩居然没听见，他脑袋开始溜号了。他一听刘总爷请李自成，他有点心虚，脑瓜子嗡嗡直响，所以才出现这种情况。李自成飞身上了马，离开了演兵场去找刘宗敏。这一路上的这个心就翻腾着，怎么方才想这些事就挥之不去呢？天哪，但愿我的判断是错误的，是其他的人犯的错误，千万别是小恩子。这件事就咬住他的心了，怎么的也摆脱不开。刘宗敏的驻地离着李自成的老营相距12里，全是大山的山沟里头，其中必经之地是锻造营。锻造营是干嘛？打造盔甲，打造弓箭，打造兵器，叫锻造营，也有500多人，搭了几个大棚啊。离老远就听见铁锤的声音，当当叮叮，当当叮叮，当当叮叮，这是必经之地。李自成也没急于去见刘宗敏，从马上跳下来，进了工匠营。首先他看的是打造弓箭的地方，这领头的人是个大个子老头，今年快50了，曹师傅。这曹师傅到了义军还没超过1个月，干起活来是勤勤恳恳，而且手艺高超。李自成走进弓箭棚，找来曹师傅才要问话。
听众朋友，